谢明勋弟兄为我们选的诗歌。我刚刚唱到第三节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没有办法停止，因为明勋弟兄这首诗歌提醒我，像我这样子不配的罪人，为什么神要救我。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有这样子一位伟大的救主。今天我有点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在去年冬令会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李定武牧师讲了一个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李定武牧师说，当他还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周祖培牧师让他们学校的学生团契来服侍他们。你知道在纽约停车非常的难，所以周祖培牧师常常需要把车子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带了很多的资料放在一个小拖车上面，他要走好几个 block 才来到他们的校园。到了校园之后，他要把那个拖车一阶一阶的拖到他们聚会的地方，然后李定武牧师才在那个地方接待他。周祖培牧师不论是大热天下雪天，都是这样子忠心的服侍他们了很多年。所以李定武牧师说，他看到这位神的老仆人，他就觉得他将来要学这个神的老仆人一样来服侍众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我听了这个故事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心里面也很感伤。因为周祖培牧师已经在去年十月归回了天家，随着这些老仆人们的过世，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越来越不知道要怎么样做神的仆人。不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在我们隔壁聚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也是越来越不知道。那也许你会问，做仆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有没有蒙召做传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都有好几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当神还把我们留在地上的时候，是要来磨造我们，叫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用我们做神的仆人去服侍他，服侍其他的人。所以你今天你在服侍阿瓦纳，你在儿童主日学教主日学，或者是你在厨房里面在管理饭食准备点心，你都是在服侍神，你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早晨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上面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做神的仆人。请我们翻到，如果有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到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我们念1到9节。以赛亚书42章，我念1到4节，请弟兄姊妹一起念5到9节。都翻到了哈，来，我先念。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他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来， 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让我们低头，我们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经文。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在我们的旁边一样，他们来做我们的榜样。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主啊，我求你越过我们人的软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跟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么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里面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首。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它都有类似的风格。虽然他们的风格类似，但是他们所描述的都是这一位仆人不同的方面。在我们的这个 projector 上面有打出来这四处的经文。这四处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49章1到13节，50章4到11节，52章13节到53章12节。如果弟兄姊妹们愿意的话，你回去可以把这四处的经文一起对照来读，也许会对这个仆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那我们知道这四处的经文都在描写那一位从神来的弥赛亚。刚刚我读的1到4节也出现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所以从马太他告诉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描写主耶稣基督。这四首的仆人之歌里面有一些是在描写弥赛亚是主耶稣基督所独有的，那有一些也是我们今天做门徒所应该有的。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从1到4节取出一些重点我们来思想。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仔细的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在1节、3节、4节的结尾都提到有公理这个字。比如说1节有讲到把公理传给外邦，3节讲到把公理传开，4节讲到在地上设立公理。不只是这一首，其他的三首也有类似的将公理传开，做外邦人的光这一类的词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受差遣，他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公理而来。那什么叫公理呢？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你就明白了。 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学布莱文的时候，就是希伯来文呢、啊。我们在神学院里面都管希伯来文叫学布莱文。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读创世纪第一章。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单字，每一个学生都要背的，而且要考试的。那这个字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是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地是空虚混沌的那个混沌这个字。这个字的希伯来的原文是念 tohu， 所以你听起来有点像中国的豆腐，所以混沌就是豆腐，豆腐就是混沌，所以这个很容易记。那什么叫做 tohu 呢？ tohu 是一种混乱，没有次序，不清不楚的那种状态。那 tohu， 对不起， tohu 的反面字呢叫做 mishpa， 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和合本把它翻成是公理的这个字。那 mishpa 就是从神来的一种神圣的次序。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 mishpa 放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放在我们的道德伦理，那就是一种公平正义的概念。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常常把 mishpa 这个字翻成是 righteousness， 或者是翻成是 justice， 有时候甚至把它翻成是 judgment。 原来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混乱，没有次序，不清不楚的。神不喜欢这种混乱、不清不楚、没有次序的状态，所以用他的话语叫光和暗分开，叫天和地分开，叫各样的活物分开，各从其类，然后又造男造女。然后神看着他所造的，他说都是美好的。只是后来人堕落了，这种有次序的世界又变成了一种混乱，没有次序，所以地上就满了强暴，满了流血，满了诈欺，失去了这种公平和正义。主耶稣来就是要把这样一个 mishpa 从神来这种神圣的秩序把它恢复过来的。所以第五节里面他有讲到，他说他来要做众民的中保，要做外邦人的光，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恢复神圣次序的工作交托了给我们。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说，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我们很熟悉的马太二十八章大使命里面，主耶稣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见得我们今天借着我们传扬基督，借着我们活出基督，借着我们见证基督，每一天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在我们的社交活动中，我们在做一个恢复神次序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仆人的使命。去年11月加州的选举，教会都支持八号提案。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男一女的婚姻乃是神所命定的次序。今天我们很难跟不信主的人，或者是跟我们的年轻人 说服他们要他们来支持八号提案。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活出神的那个秩序来。今天在美国基督徒里面，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是差不多的高。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美国有好几个很大的灵恩派的教会的领袖和牧师，他们都宣布离婚。他们教会里面上万的会众，两三个月之内就少了一半的人。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新闻，那就是拍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的 Mel Gibson， 他在复活节受难日做完了弥撒之后宣布跟他的太太离婚。这是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Mel Gibson 因为他拍了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是不准离婚的。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有了问题？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仆人和差派他的主人的关系。这个仆人是神所扶持的，所拣选的，所喜悦的，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这些都是一个做好仆人必要的条件。仆人是不能跟主人分开的。我想在座的我们都看过中国的古装连续剧吧，在连续剧里面，一个精明能干的仆人，只要主人随时眼色，这个仆人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事儿，根本就不需要主人开口。在中东的地方，他们的习俗是击掌拍手。当这个主人一拍手，这个仆人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仆人知道他的主人的心意呢？因为仆人认识他的主人，他和主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知道主人的喜好，他知道主人的性格，他也知道主人的需要。我至少有听到100次以上人家问这个问题，我想你可能也问过，我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前两个月在我们礼拜天讲台，从韩国来的那位黄金满牧师，他在讲台的时候也说到，神的旨意不是那么难明白的。我想我们要认识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先要认识神，我们要花时间和神亲近，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他。只是很可惜，我们21世纪的现代人，尤其是在美国，我们都很忙。我们不但外面很忙，我们的心里也很忙。我们不但大人很忙，小孩子也很忙。我甚至知道很多人，他根本就很怕安静，根本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花时间来亲近神。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上车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去开收音机听 CD， 回家以后就马上开电视。现在美国有一种病，这种病呢，我想奥巴马总统可能也有，叫做 Blackberry Syndrome， 就是他不断的需要看看他的手机有没有什么新闻，或者是有人送什么 message 给他。那平常我们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安静，除了我们小狗偶尔叫一下以外是很安静。可 可是当我发现我两个儿子回来放假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很吵，因为他们的手机响个不停，一下这边 beep 那边，一下那边 beep， 因为他们的朋友不断的在送这个 text message 给他，每送一次他就 beep 一次。现在有一种新的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就是 Twitter， 这个是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以前手机是一对一的，这个 Twitter 是一对多，多对一的。当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外面做这个 social networking 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跟神有没有 network？ 我们在用 Twitter 在 follow 我们的朋友和那些名人行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在 follow 你的神？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来跟神亲近，那我们能期望我们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吗？我们能期望我们的神给我们有问必答吗？劳伦斯弟兄有一部经典之作叫做《操练与神的同在》，从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外面做很多事，但是我们的里面还是可以很安静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有说马大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扰，那主耶稣是不是在告诉马大他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那个地方听耶稣讲道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礼拜天我们大家都来大堂敬拜，来这边敬拜神，那谁来看顾教主日学小孩子主日学呢？我想主耶稣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耶稣明明在马大的家里，在马大的家里明明有神的同在，为什么马大还在心思烦扰，在埋怨他的妹妹没有来帮忙呢？是不是那个不可少的安息他没有了呢？前几个礼拜我到土耳其去旅行十几天。土耳其是一个回教国家，所以我们经过所有的城镇都有很多很多的清真寺。在伊斯坦堡，尤其是你只要走几步路就有一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呢，上面有一个塔，塔上面挂了一个大喇叭，一天有五次这个大喇叭就咿哇哇在那边叫，那我知道他在叫什么，虽然我听不懂，因为回教一天有五次他叫你去祷告敬拜。那他第一次叫是什么时候呢？我发现他第一次叫的时候都是天亮之前，所以天还没亮他就哇哇叫，然后我就被吵醒了，然后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就在想，然后我就拿了我的圣经到厕所里面去读我的圣经，就好像梁才长老上个礼拜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反正我也不用定闹钟了。那我在想，如果主愿意，即使在这个 99.9% 的居民都是回教徒的国家，我们还是可以有神的同在。我们在土耳其也到了与佛所，我们去参观的，他们说可能是保罗在那里讲学的推拉鲁学房。我们也到了《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的那个大戏院，在那个大戏院里面，我站在那个地方，我把眼睛闭上，在那里思想。这个可以坐满25,000人的大剧院，在2000年前，他们为了抗拒保罗所传的福音，在那里呼喊着 大哉以弗所的雅典米啊，大哉以弗所的雅典米啊。我把眼睛闭上，在思想2000年前的那种情景，只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以弗所教会和其他6个亚细亚的教会，今天都变成了废墟，他们的灯台都被主从原处挪去了。我在想，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下场呢？从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不对了的时候，他也很难知道神的旨意。前两年我们周五晚上的查经，我们查撒母耳记，还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上快末了的地方有一个故事，说到扫罗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经上说，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甚惧怕。扫罗求问是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巫灵或是先知回答他。你知道古时候的祭司，他们来求问神的时候用巫灵和土名，他求问的结果可能有3种，一个是正，一个是负，另外一个是不答。就好像我们今天丢铜板在地上一样，我们丢下来的结果可能有3种，一个是头，一个是尾，另外一个是铜板站在那个地方。当然铜板站在那个地方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我相信扫罗求问神不只求问一次，他可能也用不同的方式来求问，就好像我们掷铜板掷来掷去，结果都是站立在那个地方，神就是不答他。最后他只好去问那个交鬼的巫婆，结果大家都知道，第二天扫罗和他的儿子都丧了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不对了的人，不管你怎么求问，可能你都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除了明白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想要做一个讨神，想要有一个讨神喜悦的侍奉，我们就要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想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我们就要先把我们的主当做我们生活中的主。有时候我会挑战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会问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打电话 make appointment 去看医生，我们没有求问一下主说我该怎么做？难道那一位神不是一个全能的神吗？那位神不是在4福音书里面行医治奇事的神吗？对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也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每个月我们奉献写支票的时候，我们写的都跟上个月一样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求问一下主，我该写多少，我该写哪个项目，或者是我该奉献给谁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波音747一样，这个 autopilot 常常是全自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我们是没有主人的一样。那我们怎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呢？那也有人会说，那大事就需要祷告交托，小事自己解决就好了嘛。那谁来决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是你吗？那我们的主还是主吗？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让我们的大事小事都以耶稣基督为主，凡事他都居首位。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做仆人的性格，他是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些都是在说一个做仆人柔和谦卑的性格。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柔和谦卑也包括了顺服。那在第二节里边的喧嚷这个字，原文里边的意思是比较接近深渊、喊冤或者是抱怨。当主耶稣面对不平受到压抑，他仍然顺服，不为自己抱怨，不为自己喊冤。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失败的经历和学习可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记得我和我的姊妹信主比较晚，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很热心服侍。我还记得我的姊妹 sign up 做爱宴，每隔几个礼拜就要做一次，要做给100多个人吃。这个长平知道，长平也做过。你如果认识我的姊妹的话，你就会知道她的个子不高，所以礼拜天你就看她搬了一个小板凳，站在小板凳上面在炒菜。有时候她说切鸡肉切到后来手都软了。平常要上班，要带孩子，有时候周末还要加班，礼拜天要做爱宴。现在想起来好像有一点辛苦，可是那个时候心里充满了喜乐，也不是很觉得很辛苦。姊妹做爱宴，那我就 sign up 去教儿童主日学。吃过中饭以后，我就加入打扫卫生。从打扫卫生间开始，吸地、抹地，什么都做。可是好景不长，就好像大多数的教会一样，打扫卫生的工作总是人越做越少，等扫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开始抱怨了。这些人说的都很属灵，为什么打扫卫生的时候都全都跑了呢？就那时候师班的班长跟我说，副弟兄，哎，我觉得你的嗓子不错，你要不要来加入师班？结果我就去加入师班了。时间一到，我就跟小组长报告，我要练诗去了，对不起。最后我也跑了。有一次我练完了诗歌，大概是下午3点多，我就开车回家。走到半路，我发现我的圣经包忘带，就我就折回去想要去找我的圣经包。那我就希望教会里面还有人帮我开门，我可以找我的圣经包。哎，结果我到了教会，发现门是开着，结果我就进了门，下到地下室的餐厅去找我的圣经包。结果我发现我们教会在台上领诗的弟兄也在那个地方，他也是诗班的，跟我一样练完了诗，他一个人拿着拖把在餐厅里面拖地，还撑着诗歌，很喜乐的样子。突然间我知道我有好些的功课要学习，从那时候起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我说要服侍就不抱怨， 要抱怨就不服事。当我们开始抱怨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服事超过了我们生命的度量，或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应该很快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第二件要学的功课是，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侍奉，常常是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次我送三个老妈妈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跟老妈妈们闲聊。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教儿童主日学，我实在是不会教，我就跟老妈妈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样教这些小孩子，小孩子吵得很。结果老妈妈跟我说，夫弟兄，我们为你祷告。那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又再送他们回家，这个老妈妈就问我了，夫弟兄怎么样，这个礼拜有没有好一点？我就回答他们说，好很多，比上个礼拜好的太多了。三个老妈妈很高兴，他们说，感谢主，我们三个每天早晚都为你和孩子们祷告。那时候我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安慰跟喜乐，虽然我服侍的对象是一群小朋友们，但是我知道我有三个老妈妈在帮我。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动不能说，好像教会里面没有什么适合我们服侍的。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服侍，常常是在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在家里面跪下来为弟兄姊妹为教会祷告，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侍。神的仆人不喧嚷不扬声，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神都看见，神都听见，神喜悦他，神也扶持他。读这四首仆人之歌有一个钥匙，那就是在第一节的仆人是主人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这四首的仆人之歌都说到那个仆人的主人才是那个原动力，而仆人乃是软弱虚己存心顺服的。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不灰心不丧胆，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灰心和丧胆这两个字和上一节的折断与吹灭是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字。好像以赛亚在告诉我们说，当仆人柔和谦卑完全顺服以至于死，好像那个压伤的芦苇，好像那个僵残的灯火的时候，他却不被折断不被吹灭，因为神扶持他，所以他反而能将训诲，就是神的律法，神自己的话语能够传到地极。有一次在夏令会里面，我们教会请了 Faith Mission 的几位美国姊妹来帮我们带小孩子，我发现其中有一位老姊妹，她带小孩子非常有一套。那时候我也正在教儿童主日学，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跑去跟她坐着一起吃饭，我就跟她聊天。她告诉我说，她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五年级的孩子已经教了30多年，所以教会里面五年级以上的人她都认识。他说神给他的托付就是在五年级的孩子，因为他教了很多年，所以他的主日学的教材都很熟，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准备教材，他把时间都花在祷告和探望上面。他为孩子们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他探望孩子们，也探望孩子的父母们。这么一做就做了30年。虽然他自己的孩子都早已成家立业，但是他仍然在神给他的托付上面忠心。既然是神做的工，他自然要选召和他用的器皿来做成他自己的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摆上，存心顺服，让神来磨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神一定会扶持。最后我有一个 confession to make， 我这一生之中有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我还记得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坐在门口的 lobby 那边聚会之前，等着收冬令会的报名表。那时候我看到冯金虎弟兄从拉比的另外一边走过来。前一天晚上我在看报名的名单，所以我知道他还没有报名，就我就看到他，我就叫他，我说：“哎，冬令会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就冯金虎弟兄去用他的那个 signature 的微笑回答我。他回答我什么我也忘了。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特别的难过。我想到我弟兄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哎，冬令会你为什么还没有报名？”而不是什么安慰造就的话。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服侍，我们在服侍谁。我们实在是常常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彼得前书中有一段话说：“你们若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我们能爱，乃是嫌神先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受苦，乃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受了苦；不是我们能服侍神，乃是主耶稣先服侍了我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